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使徒行传第二章，请先打开来，我们一同来看。打开来之后，打开周报，我们要来看今天早晨我们的信息。那今天是我们中国农历年的正月初一，正月初一是一个开始，正月初一是一个起点。在我们中国的传说里面，有很多很多讲到年过年的事情，其中有一个传说我觉得还蛮好的，虽然它一定是一个传说。他说年原来是一只兽，当然有很多传说，其中有一个讲法就是年是一只兽，是一只怪兽，它要出来吃人。那么正月初一大家就很开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前一天晚上他如果没有被吃掉的人，他第二天他就有新的一年的时间可以活下去，直到第二年的除夕的时候，那个年就是一只兽的名字，它又要出来吃人。那不管这个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大概是假的，但是这一个很深的意义，我觉得对我们中国人来说，或者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很有意思。因为正月初一就象征我们逃过了年的怪兽，大家互相庆贺说我们又有一年的生命，我们有一年生命。因此为了迎接正月初一，很多人就有这个想法，说既然过去没有死掉，我们就重新来做人，我们要除旧布新，我们有这样子的心理期待，说新的一年我要好好的活出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人。所以也产生了一些实际的做法，甚至流传变成一个习惯，变成一个习惯。也就是说，比如说像我们现在，我们讲到过年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什么呢？也没人教我们这些，事实上我们是被别人教的，学校老师也这样教，父母也这样教，我们也彼此提醒说新年来了，我们检讨一下过去一年我们的得失。没有一个人只有得没有失的，所以我们检讨一下我们去年的得失，我们过去我们的想法，过去我们的做法到底有什么还可以调整的。不仅如此，我们也期望在新的一年我们可以立定志向，说我要做什么，以及立定这个志向之后我能有什么行动，能什么行动。那演变到后来啊，不仅是内心的问题，不仅是意志的问题，不仅是理智的问题，不仅是情感的问题，演变到后来呢，我们就变成喜欢在新年的时候有一个新的气象，甚至在环境上面，在物质上面，我们都是新的，我们都希望新的，我们希望打扫打扫家里旧的。你知道在扫东西的时候，把家里弄东西脏东西弄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心里有个感觉，我要在一个新的环境之下重新做。其实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期望，昨天如果做得不够好，今天会更好，那这是我们的期望。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动作，我们有这样子的心理的期待，所以我们会说什么呢？说一元复始，怎么样？万象更新，万象更新。其实配合我们基督教的信仰，或者说我们拿来解释我们基督教信仰，或者我们这样说，这就是人本性啊。我们的希望是我们能够更新，我们期能够更新。所以一个人最喜欢的新是什么？如果你没有想清楚，你会很喜欢新的东西的，喜欢这个，喜欢新的房子，喜欢新的车子，喜欢新的衣服，喜欢新的电脑，喜欢所有新的东西。新的东西不一定都好，有的东西旧的好，不过我们都喜欢新的。不过到底什么的新是我们最喜欢的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基督徒一段时间，你一定会接受这个想法。即使你是一个慕道的朋友，你都会承认这种，就是其实我们最想新的是我这个人是个新的，我这个人是新的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个更新的感觉，如果你常常在基督里，你就更新。所以那句话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？新造的人。然后说什么？ 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个不是一次的事情，这个不仅是一次的事情，这个也是天天的事情。这个不仅是一次的事情，不只是一年的事情，是每事情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对于新有一个看法。那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是我按着顺序讲下来，正好讲到使徒行传第二章。我不是故意挑的，我也很痛苦。我说哇，过年要讲使徒行传第二章不是很困难吗？我好好的在神的面前祷告安静，我说使徒行传第二章是我去年一整年祷告求主帮助我，让我在今年知道讲什么。使徒行传第二章是什么呢？如果你稍微熟悉圣经跟教会历史的人都知道，使徒行传第二章是教会的诞生，是教会所谓基督教的开始。所谓基督教的开始，在这个之前，在宗教上我们所知道的这一个信仰叫做犹太教，到今天犹太教还在，到今天犹太教还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宗教。我们今天讲犹太人，犹太人今天讲犹太人不是讲血统上的犹太人，今天讲犹太人也不是以色列国的人叫做犹太人，今天当我们讲犹太人的时候是指他信仰犹太教的人叫做犹太人。你知道这个宗教信仰已经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，没有一个宗教比这个宗教更有力，因为它不是按国籍来论的。它到了一个地步，你即使是阿拉伯人，当你已经信仰犹太教的时候，它称你为犹太人。你血统纯正到从来没有混过任何的血，你甚至是以色列国的人，那现在以色列国籍的人，你不能称为，如果你不信仰犹太教，那是很特别的事情。所以犹太教到现在还在。但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是什么事呢？使徒行传记载了基督教，我们所谓的基督教的诞生啊，这是用宗教来看，用我们的信仰来看。换句话说，如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更新，那么我们仍然在旧的宗教里面，仍然在旧的仪式里面，我们仍然在旧的所谓信仰的里面，我们仍然在旧的律法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不更新，人一定受到辖制。这里讲的更新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发动，而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耶稣基督生命普遍进到世人的记载。这是个历史的故事，这是个历史的记载，这是个真实的事情，就是五旬节教会成立的那一天的记录，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中。使徒行传第二章是基督信仰普世化的记录，包括今天我们在座的人在内。我们每一位，如果你已经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在肉身上都不是犹太人，我想大概不太可能有啦。就我所知，那如果新朋友，那你可能是身上的犹太人，台湾很少，纽约很多，伦敦很多，巴黎很多，除了以色列之外，这三个城市最多犹太人。那在台北我知道很少啊，在很少很少，可能你有认识一两位，可是很少很少的。我们在肉身上都不是犹太人，但因着，请注意听哦，圣灵的缘故，因着圣灵的感动，因着圣灵的降临，我们是那些受惠的外邦人。我们在肉身上是称为外邦人的，可是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记载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圣灵的普遍降临，我们就成为神家里的人了。对基督徒而言，五旬节就是教会的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。这之前，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，在这个之前，门徒看见见证耶稣死而复活。可是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，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这些肉身上的外邦人，甚至就是彼得、保罗这些人，都是靠着圣灵，没有一个人是靠着自己，都是靠着圣灵的感动，所以我们口称耶稣基督是主。因为这样，五旬节是我们熬过死亡吞噬的日子，就好像中国传说一样，那一天年来了，可是因 我们躲在一个地方，年没有把我们抓到，年没有把我们吃掉，走了以后我们跑出来，我们过年了，我们躲年了，我们再信一年的机会，感谢主的恩典，因着五旬节圣灵的降临，让我们这一逃过了死亡的吞噬，死亡是我们跑出来说我们过了，我们什么？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躲在耶稣基督的保护里面，我们躲在神的保守当中，我们度过了，我们度过了死亡在我们身上的掌权，我们从罪恶里面逃出来，感谢主的恩典，从那一天教会就开始了。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，教会不是一个组织，教会就是你跟我，我们就是教会。从那一天开始又新生了，当然这些都是因为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完成了救恩的结果，但若不是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动，我们没有办法口称耶稣基督是主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非常非常感谢神。那当我们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配合今年的旧历新年，我盼望我们透过使徒行传第二章，我们有几个励志，有几个励志，请你看讲义。第一，在新的一年我们励志什么呢？我们励志什么呢？我们来读第二章第一节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第一节，我们来看从这一段的圣经，就今天而言，我们可以立什么志呢？我们来读第二章第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五旬节到了，都聚集在一处。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。五旬节是耶稣基督应许的日子，也是天父在旧约所应许的日子。那日子原来我们不知道，那日子耶稣基督也没有讲明，但是耶稣基督曾经在使徒行传刚开始的时候说了这句话。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，我们来读，你看看主耶稣讲了什么事情呢？第四节，一章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耶稣要跟他们分开的时候，告诉他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耶稣跟他们说，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因为这句话。后来门徒就没有离开耶路撒冷，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，他们等候了十天，他们祷告了十天，没有想到当他们在那里等候祷告的时候，就发生了一件事情。这一件事情是在耶稣基督复活的50天之后，因为耶稣复活之后有40天向门徒显现，以后他就跟门徒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，他们就去等。他们一等，那在我们在12节到14节那边我们就知道了，他们多久呢？等了10天，也就是耶稣在升天之后的10天发生一件事情。在使徒行传二章二节，我读第一节，请你们读第二节。我读第一节，请你们读第二节。刚才我们读到的第一节是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。这边提到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做什么事呢？当然是祷告。因为在1章12到14节，他们在祷告，祷告当中他们做了一件事情，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他们就选出马提亚来，然后他们就继续祷告。然后第二章第一节说五旬节到了，是指那个那一天，就是第50天的时候，门徒仍然在那边聚集祷告，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事。不过他们选了12个门徒，补满了缺欠之后，他们继续祷告，发生一件事情。第二节的第一个词是忽然，就是他们没有预料到，忽然就是他们没有想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忽然临到他们当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里讲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来到他们当中。圣灵怎么会来呢？因为他们等候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新的一年，我不知道你要立什么志。我在神的面前为这今天祷告一段时间，我一直跟神说，我在新的一年要带领弟兄姐妹做新的立志。第一，请你写下来， 我们立志什么呢？一，要常常等候神，请你写下来。要常常等候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等候是圣灵降临的必须。不仅是当时是这样，我告诉各位，现在也是这样。不仅是当时是这样，现在是这样。等候是圣灵降临的必须。当然，普世的圣灵降临已经来了，但不一定临到你，但不一定临到我。等候是圣灵降临的必须。弟兄姐妹，新的一年，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有一个立志，就是我要常常怎么样？等候神，请你大声说，我要常常新的一年，我们就在今天跟主说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我要常常等候神。我要常常等候神。等候什么呢？等候神什么呢？等候神清楚的带领，或往东或往西。等候神是非常重要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只有等候才能叫我们，如果你功利一点来讲，事倍功半，对不起，事半功倍。如果立讲，我讲功利一点讲啊，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功利，我只是告诉你，就从最差的功利的角度来讲，我们都可以事半功倍，如果明白神的旨意。但更主要当然不是这样，主要是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，我们去做的时候，神就喜悦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有这样的经验，就是你做完一件事情，神跟你说我喜悦你。如果你没有这种经验，求主在新的一年让你有这样子的经验，你做完一件事，神说我喜悦你，神会这样做的。所以等候神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，我们的方向是什么。长的来说，我们终身的目标目的方向；短的来说，最近几年我们的目标目的方向。短来说，新的一年2013年，或者按我们中国的旧历年，我们到底有神给我们怎么样清楚的带领？不仅等候神给我们清楚的带领，我们也等候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。你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目的，有一个方向，我们不一定能够做过去。怎样能够做过去呢？需要智慧，需要力量，需要恩典，这些都是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等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今天基督徒已经失去了等候啊，一直断断续续，可能电池有点问题啊。如果不是等候，你不一定会得着神所给你的智慧。如果你不是等候，你很难听见神的声音。当我讲神的声音的时候，你不要误会，神是个灵，他不见得会用我们耳朵听得到的声音来对我们说话，因为那个是人的身体器官所发出来的。可是当我们讲神的声音的时候，是用拟人法的方式来讲到神会感动我们。神当然会感动我们，你从旧约看，神会感动亚伯拉罕，神会感动大卫，神会感动先知。到了新约的时候，耶稣基督亲自道成肉身的时候，用他的身体来告诉门徒讲许多的事情。到了教会时代，圣灵感动保罗，圣灵感动彼得，清楚到一个地步，简直跟说话一样。虽然我们有时候会判断错误，我们必须承认人有软弱，人有自我，人有自私，人有骄傲，所以人会以为神要我们做什么。但是我告诉你，等候非常重要。你不等候，你几乎听不见，你几乎不了解，你几乎不明白，你几乎只好靠你的知识，靠你的经验，靠你的能力，靠你的智慧来做事。可是在新的一年，我们立志第一要常常什么？等候神。弟兄姐妹，等候在他的面前，等候在他的面前。我们不仅等候神让我们知道目的方向，让我们得着智慧力量，让我们也得着安慰跟鼓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人生在世，我们在地上，我们很多的决定是对的，很多的决定也可能是错的。当我们做对了，当我们做错了，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副作用。做对了会骄傲，做错了会灰心。等候神，等候神的鼓励，等候神的安慰，等候神的提醒，等候神的责备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过去等候的多不多。新的一年立志怎么样？常常等候神，常常等候神， 常常等候神，常常等候神。当然最重要一件事情，虽然神一直答应我们，过去答应我们，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用他的名字答应我们，他的名字要叫做以马内利，可是我们并不常感觉到他与我们同在。你知道事实不等于我们的感觉，事实他与我们同在不感觉我们能体会他与我们同在。当然我们喜欢事实他的同在，他同在的事实让我们有安全感。可是弟兄姐妹，如果有这个事实你却从来没有感觉，你真的很有钱，你从来觉得你是个穷人，你觉得呢？我不知道在属灵上面你是一个穷人还是一个富有的人。我们当然是富有的人嘛，天地万物的主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还能穷吗？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愿意屈居在我们的生命之中，我们能穷吗？能。感觉不到吗？感觉不到就是穷人。这个例子我讲过很多次，但是我因为印象太深刻了，让我再告诉你一次。有钱人有客观的跟主观的，有多少有钱人穷的那句话嘛，只剩下钱，对不对？真的很悲哀，真的很悲哀。有多少钱你觉得够的？我告诉你，永远不够。没有一个人有钱到说我够了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如果你没有，你不要说我没有，可是别人有，你不是他，等他更有钱了，他更不觉得有钱了。除非我们灵里面得到满足。所以神的同在这件事情是等候来的，等候才会明白，不等候你怎么会明白呢？你怎么会明白他与我们同在呢？弟兄姐妹，等候是已经失去的美德，等候不需要一定有外在的安静，等候有的时候外在很不安静，我们仍然能等候。我们如果能够找到一天有一点点时间安静祷告是最好，那退一万步，即使不是这样，你必须整天的忙碌，你都可以心思有等候的机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等候是内心的状态，等候是内心的状态，等候不是外在的表现，外在表现的等候不是真的等候，真正的等候是内心的状态。所以从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，我们要常常怎么样等候神，盼望在新的一年，面对新的一年，我们透过使徒行传第二章教会的成立，我们有一个立志。第一个立志就是要常常等候神。第二，请你写下来，要被圣灵充满。第二件事情要被圣灵充满。在新的一年我们立志要被圣灵充满，那这个是个命令，这是一个命令，这个不是个建议，要被圣灵充满。这个在以弗所书那里非常清楚，这是个命令，这不是一个拜托，这不是一个建议，这是一个命令。那到底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我们来读二节到四节，预备，请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同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这里说他们等候的结果就被圣灵充满，圣灵忽然普遍临格到他们当中，临格到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这边讲到圣灵的时候，我们以为圣灵到新约才出现，我们说圣父圣子圣灵，圣父从头开始就有，圣子来到我们当中做救赎的工作，然后圣子要走了，就从父那里另外差一位保惠师来。是，这个是他们主要出现工作最大的那一个区块。但是圣灵并不是现在才出现，圣灵在旧约已经出现了，最早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第二节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下面说什么？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那不会搞错的，这个神的灵就是圣灵。你翻所有的圣经的翻译都是这样子，不是只有中文这样的翻译而已，所有的圣经都这样翻译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这个神的灵就是圣灵，就是圣灵。那在旧约一共至少出现261次的圣灵，而圣灵这一个词在66卷前面的39卷里面，旧约已经几乎都出现了。旧约一共只有7卷没有出现圣灵这个词，只有7卷，是约书亚记、雅歌书、阿摩斯书、厄巴迪亚书、约拿书、纳鸿书、西番雅书，只有这7卷没有，其他全部都有圣灵，其他全部有圣灵。但是在过去圣灵在旧约里面的时候呢，都是个别的临到人，而不是普遍的临到每一个人。但是五旬节开始，感谢主的恩典，就在第二章的二节到四节这里提到一件事情，圣灵降临临到当时等候的人。第一，临到当时的人；第二，临到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人。那这两个有互相的关系，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人，倒过来说，圣灵临到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。那这两个是二而一，一而二的，是没办法分开来的。圣灵临到的人会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人，他是被圣灵临到的人。从五旬节开始，普遍的临到人了，而且临到外邦人，感谢赞美主。别人我是不知道，我是太特别高兴，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了，我不是犹太人，圣灵竟然也临到我，让我可以口称耶稣基督是主。所以从使徒行传一直到教会2000年来的历史，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圣灵临到我们弟兄姐妹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圣灵充满这一件事情就变成一个普遍的现象，普遍的现象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的，是神儿女的特权。那不要怀疑，不要看别人，就是你，你觉得谁可以被圣灵充满？你觉得谁可以？这么少那就没关系吧，其他的人圣灵充满不了你了，因为你并不答应这件事情嘛。请问有人愿意被圣灵充满吗？谁愿意被圣灵充满？弟兄姐妹，你可能会害怕说，圣灵充满我要干什么？那我问你，圣灵不充满你，你觉得你要被谁充满呢？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的儿女不被圣灵充满，我们被什么充满呢？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